接着以戒降心。好，那以戒降心呢、啊？刚才我们稍微有提到，但对于我们刚开始学的人呐、啊，所以第一个要持戒持到很自然呐、啊，不容易。但为什么能忍得下来？因为信得过佛法的未来功德，所以很多修行的意义建立在刚开始的对佛法的定位。我就说修行这条路啊，真的不容易啊。有时候我们未入门的人哈、啊，我们在外面会觉得，修行很简单。尤其我们在家西师父讲，出家人如何如何，你进来，我们就需要你这种人。如何如何，进来。希望我们佛教太需要你进来改革了，这意外嘛，赶快！因为你要发那个一时的心很容易，要长远难呐、啊。我经常就举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是一个茅棚，样样俱足，凡你所要的，你只要喊一声，我马上送来。但慢慢天气热了。要么就一直吹冷气，那也没关系。想吃巧克力，那也没关系。要蛋糕更没问题，但就只要你好好用功，就早上起来诵经，诵完，怎么没人好聊天？诵一天，就等着人家把菜端起来再继续吃，那就打坐。看经打坐，日复一日，多无聊啊，不是吗？万一是看看都不用做事哦，就等着吃巧克力蛋糕，这样就好了。你看你能熬多久？就像我们躺在床铺都不要动哦，你不用做事，你就试着，你的工作就是躺在床上，每个月我薪水会拿过来给你，但你不要起床，你受得了？两天就快晕了，那不是没事吗？对啊，就负责躺着啊，你可以转身，但不要起床，谁受得了？心不老实，你能真的过得一天又一天重复一样的工作吗？你要不将佛法往内心去吞下去，去消化，谈何容易？讲很好听，你坐久看看。所以这些都是忍耐长时间，有的人经过了一二十年，从你心才慢慢老实下来，比比皆是。三四十年，有做的等了很久，为什么？个人因缘不一样，有的人福报大马上碰到善知识，有的人福报大马上破到挫折，这也是福报大，因为这样死性快，就是要这样，然后他很快就入得道。否则的话，不是从外表来看，所以刚开始要以戒降心，是因为你对佛法有一份很真实的认知，在现前必须要守护种种的戒法，以对治你那一份很猖狂想要攀岩外境的这个狂乱之心啊，你必须要忍得下来，不容易哎，是不是？我们现在觉得日子都很好过，不是，那个内心的不安才是修行之苦处啊！现在的物质都不是问题吧？当然有的还是有困难的哈，不过其实都不是物质问题，是心的问题。所以要能跨到这个长时间安住在佛法里面，走好这一趟路啊，其实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一个人要是能一下就上手，这一定是殊死因缘哦，或者谈何容易？然后可是苦啊苦啊，苦过了以后发觉啊，就好像说我现在对治病，我要到医院辛苦，那我不看病，我省得看医生的这麻烦，但问题后头的问题可等着你，我现在先辛苦好好的对治，等我把病根拿走以后，我再也没有以前的负担，就是这样。 所以当一个人开始真正如法修学的时候，保证可以让你知道学佛绝不会让你觉得白费了，你要信得过，因为那个东西不是谁感应你，而是你放下束缚。这个感应不是外求，是因为那个绳子被你解开，这个答案是在你身上的嘛，是你知道嘛，本来我是抓着绳子不放，现在我是把绳子放下，那个自在不是你自己心里知道，因为这种感应都自己一分一，我们的很多感应都要去问人，不，那是假的。不然你现在扛着很重的东西，现在把行李放下，你就问别人，请问我现在有没有舒服一点？你问你自己呢？你刚才扛很重，现在放下来，你还要问我说你舒不舒服？你说你如果觉得不舒服，你再扛啊。那么重放下来不舒服，你自己舒不舒服？你当然自己知道。那么重现在不重了啊。那个本来绑得很紧，现在松了啊。修行很多东西维系的地方，微妙功德你不一定知道啦，但很多地方其实你心里有数，你自己会产生一种感动的啦。所以先以戒相信，以戒相信，守意正定，到后头我们就要讲这个定法的问题，那也是一个原则而已，我们这里还没谈细微的定法，但它给你一个原则修行的方向，守意正定就是真上心学啊。你因为这个所有的问题来自这个狂野的心，所以你必须要先学会训练你的心。所以我们为什么修道人难？难在哪里？难在他学会了控制自己。我们不要讲解脱，从世间人来讲，来论品位之高低，从哪里决定？从你能摄受你的心多利多稳定来论，不是吗？欲界颠倒，最散乱，到了欲界定为小定，从此以上开始一分一分向上，都不是以定来论吗？为什么？定能调伏烦恼吗？那真正解脱当然是出三界士了，但在三界里面不以定来分嘛，不是吗？初禅定啊，初禅定、二禅定、三禅定、四禅定定啊，无色界那不就无色定吗？所以在世间里面，他唯一下手的刚开始到一个共世间法里面，他定法，那定法的成就当然是戒为优先，守护你的戒，来让你的心得以有定的基础，有定的条件以后，开始从定当中如何要想尽办法操作你的心，是不是？所以定法你注意啊，有时候我们又把定讲得太复杂了，笼笼统统的想修定，那不就是控制你的心吗？依着佛所告诉你的，它不但是世间法，达到世间法的禅定，比如修后头要讲的安那波那法，那即将的禅定，它不但控制你的心，而且这借此向你圣道，那这个就是你选择的定法，不但只是控制你的世间禅定，会控制你的心，达到那个安住身心的作用，但可能会产生未来要处理的时候的互相矛盾。为什么？一开始你认知这个定的态度错误了，所以得一时功德可能会产生后头的障碍，但佛法的禅定既可让你身心安定，亦可让你解脱。那现在总是刚开始在禅定的时候，就有一个重要的，你不是死功夫啊。看来这个道理讲也是很简单，但问题我们很少知道，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断的修定，你不管你定成不成就，你今天有空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去训练自己，也就简单来讲，你慢慢的远离那个狂妄心对你的操控。你既然能慢慢远离那种散乱心、妄想心、烦恼心对你的控制，那不是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吗？所以为什么要定？不要讲说禅定，光你开始训练对你就有帮助，对不对？我懂得，因为我们所有会让我们造作轮回的苦的就是那个心嘛， 当我开始懂得去驾驭它的时候，那不是为自己换来一些自在的空间，它的意义就这么现实啊。所以修定不就是慈悲你自己吗？念佛不就是慈悲你自己吗？给自己更多空间，不让它，不等于是啊，不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烦恼，留点空间我自己掌握。是，当我拥有更多的空间是由我自己决定的时候，外面的东西就不容易动摇我，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几乎就是交给说，看似交给外境，人在江湖，不是啊，是纵容自己的六根，被自己的六根烦恼给困死，所以应该回头去开始稳住了，守意正定。那守意正定，内学正观，心定了才好观嘛。这我常讲的例子就是，显微镜调好焦距才能看清楚内容嘛。我们像现在自己尚且经常被镜所转，你能看清楚事情，你都还看不清楚自己的，还看清楚事情。所以我们在判断一个人的智慧太容易的，是因为你没经验，我这都很快。你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一点就看出你的内涵，你信不信？看得深浅，角度在哪里，就可以看出你有多少本钱，信不信？你不知道你的生命气质一直在展露你内在的分别心哦。所以我就一件事情判断，那可多了，我本来就知道很多了，这种判断是吧？每个判断里面处处透露的一个什么？你内心的分别，不是吗？所以当我们开始感觉环境各方面在动的时候，唯一在修道的立场就是看自己为什么会感应这个，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因素，太多因素，有的是客观的，但再怎么客观，它不过是间接客观，最直接的还都是主观。为什么？你要信得过万法为心所造，所以大圣本身心地观经，它不就是要你观心吗？这里上完课，我要到东部去一趟，东部回来马上就要上另外一个课，那就是达摩祖师破相论，来谈这个。那重点在哪里？还是观心，就是你懂得去观察自己，你找到的源头，找到这个源头，看似好像好像很玄，不是啊。我觉得修行的东西啊，很有趣。当你学会了认识自己，看到你的心在如何动，因为从阿含经一路上来，到处都在讲，你有烦恼吗？有，我看到我的烦恼。你现在没烦恼了？现在没有了。诶，现在其他的？对，我现在其他的，现在没贪的，都很清楚，那不是关系吗？我现在起嗔了，我才嗔了。嗔之外还知道嗔，而且但慢慢我这个嗔我知道因为这个原因，继续啊，不是那个，还是其次原因，是那个原因，再过来不是，是另外一个原因，到最后原来是我颠倒妄想，这时候才没嗔。所以他会越看越看到，当身心更安定的时候，他会看到自己内心在这里流动的现象。要不要很深的定？不一定哦。我是一直经常举很多例子，佛陀那时代的很多弟子根本是在跟佛陀对话当中就证果的。他不是讲说佛陀讲讲切斗像那边那里切斗暂停打坐证果，那没有啊，都在讲话当中就证果了。为什么？最近在上那个回到次第略论，因为现在谈到毗婆舍那，这里面有谈到很多中观的问题，就是五蕴的问题。五蕴是什么？这里面他一直在抉择一个法，就是说很多人以为有五蕴的实质，因此依这个实质法我在生死中， 但中观应承判认为五蕴一直颠倒，它不过是让你起颠倒的依之处，五蕴不可得，没有任何实质五蕴。好，那回过头，既然没有实质五蕴，到底你受什么苦啊？所有让你受苦不过是你自己的颠倒在受苦啊，就是假名安利吧。所以真正破烦恼，难道你要累劫不断把很多烦恼拿来一个一个砍，砍完了、终于好了成佛，你这个怎么成佛？其实到最后不过是就近破除那个本无烦恼处的假烦恼。所以不是这样的，无苦集也无灭道，所以不过是那一个破无明而已。这不是后来大圣菩萨禅法里面的很核心，其实这在阿含不是处处都展现这个道理吗？从也没任何一法真正让你困惑，不过是你自己颠倒妄想，让你枉受生死劳苦啊，不是吗？哎，很多道理是从这里感叹的，是。所以我们从这里内学正观，让我的每一个地方，我为了要开我这份智慧之眼，我必须让我的身心安定。我身不定，我眼未开，所以我就是处处的如何。那我为什么心不身心不定？因为我戒未清净，我的防护做得不好，我经常让六贼进来，六根嘛。所以我如何守护我的正念，让我到最后以正观当中能正观一切诸法的真相啊，内学正观正观无妄正智，经常正念现前，以正念，我讲它正智正念，比如就是一个正确的抉择，正确的角度，我不会一下子纵容我的习性去面对事情。我既然醒悟到这个道理，我尝试的始终用正确的角度来面对我面对的一切境界，对不对？就是无妄正知啊！啊，抱歉，我的习气又出来了。那么抱歉，我刚才又忘了。为什么忘了？习惯。所以真正的精进在哪里？它不一定表现在四相的唯一，四相唯一是重要的守护，但最重要是那个念之在之，时时安住在正确的抉择中，那不叫做正念分明吗？就是这样。所以我说真正的善知识是在哪里，我们现在也做不到，我也没那个因缘，但如果我相信真正的善知识应该以后也可以的，不是的，现在也可以的。看到那一个人逛街的时候看到流口水，哎，提起真念啊，这就是善知识吗？不是吗？那么一出去逛街就看得傻了眼，在那一个人起心动念开始起贪起嗔，哎，正念，正念。所有的修学佛法所引导的不是以事为重，是以法为重。当在世间的种种差别的时候，提醒自己，不要太认真。这我不是常讲吗？不要认假作真的太认真。你把世间看得实实在在的，结果反而因此颠倒，是始终保持一个正念分明来抉择它。这时候你才知道功夫会在这个所有的一切所缘境当中日日增长，否则的话你想太拔感情拔顾虑的掉了，不会哦，你太用心了，你太用情了，到最后你会有一种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都是受过伤害的人呢、没有，其实没有啦，我怕怕你伤害多苦。不过实际上是这样，很多就是在这里，一定要抓住啊！所以无妄正智，那明哲守戒，内思正智，行道如影，自清出苦啊！啊！所以明哲守戒，你要知道这中间的义理、意义， 为什么，所为何来，知道这中间守戒的真正要领跟意涵，我懂得应这个因缘持一戒，内施正智。好，所以依佛依法所听教戒所有的道理，经常仔细思维。所以我之前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很鼓励什么，我们的修行我们现在不大会怎么样如理思维，所以为什么我在教学当中我比较不喜欢说完全我就文艺上去解释文艺，因为有的我想在座有的学历都很高，应该自己看都懂了啦，我还是找助解也会啦，但有些我们抉择不到的，这可能是经验的问题了，这不是你文字他会自己跑出来跟你讲的，这是经验还有观察的问题。也就是说很多东西不是从文字，而是你坐下来会懂得怎么样领那里面的内涵，内思正智啊，唯有你心开意解这个观念，才能具体展现于生活当中。如果你只是说人家说你就做，我告诉你不会做太久了，因为你还不是真正领受它。所以有时候我光一件事情，我发觉有的人有慧根的人，在生活的很多经验里面处处都有所体会，但有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啊。也就是说我们枉费了你生活上的经验，但你不容易去察觉到这里面所透露出来的佛法道理，就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无法触类旁通，从生活的很多地方能一眼看出他所隐藏的佛法内涵。你可以盖在人的生病当中，你可以盖在人家的贪嗔痴当中，在所有的事情当下，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金融风暴，我们已经讲过了，金融风暴看出什么，如此的缘聚缘散的，就这样。当大家同时为此法升起妄想的，就形成这一股心盛的世界相。当大家对这个东西升起厌离的时候，就一副衰败相。所以富贵如何，不过是颠倒所生，不是吗？所以你要走对势头，就是说你走在的位置，你的产品刚好是大家起妄想执着处，你就赚钱了。所以很多的产品就是尽量促使大家升起妄想，不是吗？现在就是消费啊，不一定就生活需要啊，现在是消费时代，消费时代就是不断的促使众生升起购买欲望。那要不要，有没有用，那这个无垢不关，只要你能买，钱放的口袋，一切就此结束，不是吗？那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在引导大家对这个东西到底有无意义，我就尽量创造意义。当你对它产生实质意义购买的，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那所谓的意义太多因素了，是。所以我想讲，现在的节日最多的是什么？情人节。为什么？巧克力公司要卖巧克力啊，他为了要卖更多的巧克力，他要白的黑的什么巧克力，要这种巧克力那种巧克力，我必须要创造很多情人节。当然有人这么说了，我不知道，不过真的情人节也多到也很难记得，不是吗？所以这个里面可以从这个现象里面看到世间的升起的因缘，那从这里你也比较容易跳脱，以正念正智来分析面对这种事件。否则的话，你难免，当我们在谈到这个景气不好，景气不好的时候，你难免不经意的渗现出的忧戚之感，不是吗？得失之心不就在这里面展现出来？人之常情，但不过就是人之，不就是人之常情，才叫做人之常情，都是在三界。轮回的不就是人之常情吗？像我们，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这些都是多常情，你看每个都是三界人，这里还没有一个例外的，你看多常，还蛮稳定的。为什么？这不就是人之常情，让你成为人之常情的轮回者吗？ 所以要能看清楚，是。所以当你能了解的话，内视正视，我想说能检责的佛法，到最后这一份检责力能在你的生活展现出来，这时候行道如印啊，一切所行能相应于法，应时应机应理的修持，对，然后自清除苦，因为你有智，所以你知道你有过在何处，你也知道你的纠结处在哪里，你也知道你的不自在处在哪里，所以你能自清除苦，是不是？修道的感应就不从这里来落嘛。我们现在比较多的是怎么样？你注意看啊，我们不是现在绝大多数的修行，你注意看，绝大多数的就是说，我们努力修，努力修，我们不断的诵经，我们不断的拜佛，我们祈求三宝加持，是不是绝大多数在这里？有谁多少勇气直接面对烦恼，永断烦恼的？谁？很少吧？你看，你现在，我想请问你最近的功课是断哪一根烦恼？啊，那叫什么？没想到，对不对？你现在有没有积极来断哪一个烦恼？没想到哦，我现在打坐积极要断我散乱烦恼。我最近不断在思维哪些过患，以便降服我的贪嗔痴烦恼。不是都很具体的在找病，对？因为我现在在吃什么药，我现在很在吃药，吃什么药不知道呢？就是药。治什么病你知道，就是反正就吃就对的啦。我到西药房，只要第一眼让我看到顺眼，我就买回来吃。治什么病不知道呢，是不是？不是很明确的，很清楚的，很积极的投入于对烦恼的对治，大概都把责任交给佛菩萨，我负责这一端，那断烦恼的请佛菩萨你负责，我就负责我做的这一部分，其他部分交给佛菩萨，不是如此的啊。其实应该是很明确很明确的知道自己。所以你看过去大德在修持，如果你从经典里面看到佛陀那时代的弟子，他不是就直接面对烦恼吗？他要假手什么？所以我不是 举那个例子，临终病苦的人，那苦到受不了，好啊，好哀怨，佛陀来并没有加持他，或者给他打吗啡。佛只告诉你，因有生故光才有此苦，此生从何来，是一切苦之因缘，你的颠倒才是如此苦之来源，然后他观正果。我也没有把他啊加持加持，不会痛了哈，好，这样，你看学佛多好，苦的时候我一加持就没苦，那不干脆就学医打吗啡就好，给他镇定剂一注，不会痛了，死归你死，对不对？痛是不痛，不过死还是要死，这有什么意义？但佛陀那时代并没有说为你供，只是一味的检讨你的苦，其实要把那个苦因缘找出来，所以自清除苦很清楚，如是因缘有如是苦，我勇于面对这样的烦恼，断除这样的因缘，让我除苦，是不是？所以修学里面有这么一个很理性的面，但我们现在慢慢不谈这个，是不是？所以我就讲说佛教慢慢走向了一般宗教去了，我们寻求的是一种那种超乎现实的一些感应，我们期待这种感应有没有？有，但总是太遥远。因此很多修学在一时刚开始的时候充满感性，久而久之没感应的时候，你的信心从此而生，你的信心从此而灭，不就这样吗？因为始终都不是对症下药。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人家很感性学佛，有时候我很怕，因为这个很快就要走了，那种很感性来的很快就感性走了，是不是？你就必须要用尽脑筋保持他那份感性之美，天天都爱说哇这样没办法，你经常要用 很多东西去带动他那一份情绪，很辛苦的，不像那个修道人的稳定，他慢慢远离环境对他的，他不需要从环境里面来， 他已经看清楚问题在哪里，所以就认清楚路啦，要不要出苦就看自己了。所以你会看出修道人一分一分的沉稳，那种沉稳像你自己会心里就说啊，麦克讲啊，我知道我的问题了。我当前我们家在很多谈很多问题，谈到老半天，到最后说师父不要再讲了，我知道了啦，我知道啊 OK、这个事情交代了，因为以下的路由你自己走、那讲完了各自用功，不就是这样吗？所以那个信心修行的现实性就越来越出来，修行的现实性了，它不在于对于修学里面充满幻想，而是那种脚踏实地的修行态度开始出来。坚除诸垢，尽慢悟身，终身求法，悟战离身。哎呀，光这句话也够你用了啊！大家这个懂了，大概就可以下课了，不是吗？就是这样而已嘛，讲那么多，讲的都很累的，对不对？大家注意看有没有录好。是不是就要坚除诸垢，就是我们开始就我们垢在哪里，但我们要知道不断的除，尽慢悟身，那个不断的肯定。所以你看那个慢心衍生多少，从于慢里面，慢最重要是自我肯定，从于自我肯定里面会形成多少，你知道吧？你那么我们现在如果不谈那么多的教理，光你如果你慢慢升起佛法的智慧，我们现在从这里为什么要除慢，除哪些慢？慢是自我肯定，对不对？那我回头，你靠什么自我肯定？所以一个慢心引申多少烦恼？你为了寻求自我的更加的肯定，你不需要去贪求更多以弥补你的那种执着的那本钱吗？当我这个慢被冲突到的时候就会撑，不是吗？因为那个慢不就是我吗？当我不顺遂，我的我会被伤损到的时候，我就撑嘛。所以因慢会生很多烦恼，不是吗？是慢心，所以慢心一慢很难断哦，慢很难断，甚至到最后还要断慢啊。出国二十国到最后我们不就慢吗？为什么？因为他得圣道，所以他还有一分肯定，肯定什么？那个我有，你们还过没有？那个微微细细的慢，是不是有？有啊。所以当一个人得超圣人法的时候，是不是还有？所以说，并不是一下永断。当你看啊，我们是不是在维系处能看到一些东西？当我们对佛法有所体会的时候，你注意看。这是无法回避的啊，你也不用去急着去马上拒绝掉它。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修学佛法有所很深刻的体会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放下很多烦恼，但却有一点你没放，就是那个肯定，那个肯定会不会有？会，你会看到还有一丝肯定，就是好难得啊。不过你没有它还不行，在初学的时候没他不行，为什么？你就是靠着他往前走的，你靠着他往前走，但却有一分在目前还需要但终究要舍的那一份维系嘛。为什么？你还必须要有所肯定才会向前，是那有没有肯定？有。所以不断的坚除诸垢，尽慢悟身，终身求法，以法除垢，一直一直修，就是这种坚定的心。所以在眼前里面你没办法除尽很多烦恼，但因为你有不断终身求法，所以你会由因缘往前向上，同时回头看到过去的不圆满。所以修学里面有一种心境，你们慢慢会看到，你不会追悔过去，但你会看到不足。这很怪哦，为什么？我对过去的颠倒 我了然于心。但我为什么不会追悔他？因为那时候是那时候的情形。因为比如说我现在很用心修学，但我的智慧不够，所以我可能不知道我做，而且我也没什么动机是做坏事，因为我无明嘛，我不知道。所以你不换的修学，修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回头再看，以前我很诚心修善，但毕竟烦恼，我知道烦恼在哪，但会不会去追悔过去？为什么？当初我不知道，是颠倒没错，但也非我能控制。为什么愚痴吗？所以你会不断不断向上，可是心依然笃定，敢于面对自己的颠倒愚痴，但也不会在那里起起伏伏。修道会有这种现象吗？会有这种现象，很笃定的，他知道过失，他不断在进步，但他不会老是那里患得患失，不会哦。因为他如果一路还是顺着法来的话，他会很容易察觉自己不圆满，但也很清楚当初是如是如是因缘，现在就当下舍离，就是这么样的笃定不断向上的。所以修学佛法不会因为你进步而经常去追悔过去的不圆满，弄得你现在无法向前，不是这样的。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我终于知道我的不足，像我终于知道我的不足，我觉得不断在这里进步，我发觉我的道业进步，这就是我的自我肯定。其他除此之外，其他就不是。方便讲 明讲自我肯定，所以他重点不在于，哎呀，过去做的不好在那里，不是这样的。理解了，好，承受起来，理解了，承受起来，一次一次向前换上。好，勿战离神。没有暂时离开圣道啊，戒定慧解自当善为，都已离垢无火除油啊。戒定慧解啊，就修戒定慧三学，自当善为啊，你要好好的守护思维啊，是不是已经离垢？因为他不是讲嘛，捐除诸垢，必须经常怎么样？明哲守戒，内思正知，行道如印。这当然要善思善加思维，是不是都已经离垢？无惑除有，除什么？三界诸种种烦恼有。好，除以那种对三界的执取之有。有，我们讲三有就是三界的意思。有什么叫业嘛？那我想慢慢除掉。所以从你戒定慧，你因为终身求法，勿战离圣，所以你会怎么到最后去不断的观察，我还有没有过失。所以在经论里面啊，在瑜伽师论里面经常啊，我在提过，因为你会以为你清净，所以他也有很多方法要你检查自己。所以很现实，我修学佛法那一份务实性啊，你如果越了解，你会发觉说，这才是虽是苦，但这叫真修实证。因为他不断在努力用功的时候，他会有开始内心的清安清净相会出来，但他必须要检查再检查，到底我内心是不是安稳了？会检查，怎么检查？甚至把过去自己执着的境做想象，一想象，发觉自己心念有没有动。有动还没彻底，这样呢？所以整个内心都是完全自己坦然面对的，就说你以为你清净还要找麻烦的嘞。所以有人问我说，修行觉得天天自找麻烦，不是吗？真的呢，要没有这种准备的人，你想要得安稳，佛门内就是专心造烦恼，不是吗？自找麻烦。你若怕麻烦，那怎么进来？你们在家居士是业余的，我们是职业的，做什么？自找麻烦。你们有空找一下自己的麻烦，我们是天天自找麻烦。所以有人说，我的那个学弟妹说，学长，你出家以后怎么样？我说，天天起烦恼，天天想断烦恼，这就事实吗？不是吗？你把他想的那么山中岁月无家子，那你一定在懈怠。什么无家子，睡到都不知道 你跑路看才会山中睡无家子。早上几点起床，不起来跟你打板，该送戒的时候就跟你提醒该送戒，每样事情你记录还叫鬼，到黑的山中睡也无价值。有啦，到最后会这样，因为天天暗会有这种现象，其实到最后是这样，但不是你讲的那种都没事干的喝咖啡那种，天天都有有事要做，都是精进的，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啊，过去的在经论里面他告诉你那一个是很不是那种很绷得很紧，但都是很务实的努力修学，不断检查，努力修学，不断检查，很务实的针对问题，一次再一次把它琢磨，坚出足够。不，这就不是圣人像吗？这是很现实的圣人修道像啊，它不是那种用想象的，一下子入了道，马上就山中岁月无家值，你我人我是非皆没有，谁跟你讲的？人我是非可多咯，对不对？别人让你苦恼，你让别人苦恼，不是就是日常三餐，不就是过日子吗？你以为没烦恼？谁跟你讲的？所以我不是讲嘛，以前我师父跟他讲的，我说我只会吃饭，他说我们这里就缺吃饭的人啊。哦，佛门这么简单啊？哎，结果才知道这一顿饭很难吃。哦，吃饭还要守护正念，我要一直入了出了家。过堂那么久，那么我们到路边摊吃一下，钱给了完了你洗，那不是很轻松吗？现在去那边光吃个饭要到大殿排班，然后唱下来，然后又上冲冲冲冲冲唱了老半天，结完斋半个小时，然后又到大殿要再回个香，哦，吃个饭从11点半吃到12点半，这不就是五堂功课里面的一堂吗？也麻烦，因为很麻烦。那时候我们上殿都很庄严的，我们里面都一定要是。现在很多人都没有那个这个袍了，都是大衣。我们都是大衣了，所以连夏天也大衣，下来都是全身湿的。你看，一个正夏天里面还要穿四件。就是保温啊，以便冬天用。那下来都是湿的啊，不过后来也习惯了，所以我们后来一开始出家就这么训练，就觉得蛮正常的。现在很多人就一直简略，觉得怎么样这样不合人性，哪有那么多人性，就畜生性吧，人性不也是人性，人性不就是六道性吗？我们现在是修圣人性，又不是一种六道里面的人性，哪那么多人性好考虑？这不就五蕴吗？不过现在当然要人性一点哦，不然你没有人性对待，他就畜生性跑出来，不就这样吗？烦恼性就出来了，所以现在都强调人性管理。对，应该该如此啊。好，浊解则度啊，浊执着，如果解了就能度，余与不互生，夜诸魔界如日清明啊。你解在哪里？你的解不把它化解掉，你怎么度？所以当然要知道解在何处。所以我在讲说，今天你的磨难在何处？你降魔没有？降魔没有？也就是说，还你挂碍处，就是你一生魔处，是吗？还你贪处，就是魔身处；还你嗔处，就是魔身处；你执着处，都是魔身处，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修行当中，在过去大德里面修行，它其实很笃定，所以一般来讲，假如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同参道友，我们会见面说，安心了没有？不是就这样吗？你安心了没有？也就是说，你的心已经有所自在了没有？问你的心，你安排好了没有？ 你到底解决了哪些事情？几年不见，你解决了多少事？啊，就好像说，你几年不见，你的债务减少多少？好，那我们现在，你几年不见，请问你对自我关爱处理了多少？假如道友对道友，大概见面应该问这个，而不是你盖多少庙？无聊，那不是牢笼吗？你那么多间，你干什么？不是吗？你盖一间已经够本了，你盖那么多间牢笼，你怕捆不住、捆不牢吗？是，当然，如果广义弘法、利益众生，那就是道场，否则的话，它是牢笼。所以，一般在我们在面对面的时候，经常有时候，因为现在人见面很少谈这些，但如果真正道友问你，就说你放下多少？不是吗？几年不见，应该是功夫越高嘛，关爱越少嘛，绝对不是越带越多，应该是越修越少。不是我们常讲的为道日损，损之又损，越来越减损，越来越把损除掉、损害掉，把烦恼舍舍舍。所以我们化解就是说，你越来越不需要，不是越来越需要。照理讲是从这里去问哦，你本来有所依赖，现在不依赖。本来我必须要靠这个人、靠这个事、靠这个物、靠这个地、靠这些东西，现在都不需要。那不是表示你已经越来越自在吗？你说现在我有这个，我有那个，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麻烦了。每个都是你爱做出，是不是？所以我们有的人啊，道人对道人审视彼此，是问什么？问这个，你放下多少，而不是你拥有多少。好，业诸魔界，为什么？凡你所着处，皆是魔界处，所以着一劫则度，一遇不复生，其他烦恼不会再生嘛，对，日入清明啊。好，狂惑自治啊，以常外蔽，戒定慧行，求满物离呀。好，这个就是说，狂惑自治就是说，凡夫啊，任意而为，颠倒妄想，纵容满足啊，追逐啊，是。我们，你看啊，我们现在，我经常讲，我们现在很安稳的呗，我们很乖的呗，哪有？你可狂得很猛。为什么？你现在坐在哪里？椅子上啊，你敢多狂？明明没有椅子就执着椅子，还是那么执行，那不是很狂吗？你是谁？我是我啊，哎，你敢多狂？即便你保持得很谦虚，多狂？本无我住，坚持不舍，只以为我，这不是狂，那这是什么？当然，我们现在不谈那么高，不过严格来讲，这不就狂吗？以眼耳鼻舌身意，以色身向我，以色身这些一切诸法当中，执此为真，应对如实，这不是狂吗？你那么自信，你眼睛所见，你那么自信，你耳朵所闻，那不是狂吗？你那么慢，慢的以为真，从一点，好，这个大家彼此，妥协一下都不行。为什么？你刚才碰到我了，你怎么用这个眼睛看我？你怎么可以骂我？不是吗？我需要吃饭了，你看每样都不容啊，没有什么好商量余地啊。为什么这个感觉是这么真实的？狂惑之至，不是吗？你这般的肯定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不是狂惑自知吗？你从没有一点正念来观察，这是多少虚假在里面，不是吗？所以我就经常讲，即便你现在乖乖的没做坏事，依然是狂惑自知。为什么？你缺少一个正念，你缺少一个正智来观察你现在的眼 意识的声音。所以你一直在相信你的六根，那不就是六贼处吗？这不就狂惑之志？这跟你现在去造恶业，造恶业当然是更糟糕了。但现在就算不造恶业，你依然是狂惑之志啊，自诩你的六根为实实在在，可依可赖，不是吗？你从来没有多一份保留，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啊，这不是我们早上念心经都是会提到的，但你没用啊，是，这不就是修道处？但我们不会，所以我们没有缺少一个宝，一个空间去观察，这个就是，所以我说真修道从哪里看？一个人在修道不一定你知道呢，为什么？他就在现前当中随时守护他的正念，不落入尽执以为真，所以一切分别当中不落入分别，这种功夫你看得到吗？这必须要以正见者才能有啊，是不是？他才真的不再纵容自己，相信自我，懒着五蕴，这才是修道啊。你敢看有，你看不到啊。我真的，你现在，我们现在在那个，我，不要再我了，我不要再谈了，我突然一直我。我们有时候在谈的时候很多问题啊，这样是牛腿不对马嘴，你知道吧？为什么？你所在乎的不是我在乎的，我所在乎的不是你在乎的。你在乎世间，我不在乎，我在乎那个道。你爱的不是我爱的，我爱的不是你爱的，有时候会是这样。当我们现在点点滴滴思索的东西，有时候刚好跟道无关，刚好无关，有时候就是问题在这里，是因为你看不到真正关键的地方，是，所以你投入的用心处啊，所以有时候有人跟我们谈，我说不是这个，你听我讲完吗？不用听呢，为什么？因为那个问题都一样，你知道？当然这个要看状况，看我们在谈问题的哈。对心学啊，对初学啊，我们会善加聆听；对真正因缘具足的，只有一句话：万缘放下，连谈都不要谈。当你把问题当问题的时候，就无法解决问题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这不是我常举的例子。当你把梦当真，以下再谈都是梦中假事。一路一开始起起正念，梦中一切善善恶恶是是非非一概皆假，那不是一句话就解决了。所以真正气魄的时候是谈什么？但当下立即放下，如此而已，其他一概不谈。那对初学真的啊，跟小孩子讲梦话，他说我昨天碰到什么事情，昨天圣诞老公公来的，真的啊，他长得怎么样？他说他胖胖，不会吧，我记得他旁边有一颗痣啊。那小孩子对对对，有，真的啊，他拿给我们就跟他讲梦话，为什么？他需要。那如果年纪大了，都已经七老八了，昨天圣诞老公公来了，你就啪啪这样就好了。像日本话 okido 起床，就这样，不用再跟他讲圣诞老公公了，因为那根本就颠倒，这都他也知道，啪啪就 ok 一起起床解决了，时间到了啦。好，那我们早上到时再